你准备，哎，你要直接进开场吗？还是你是毫不啰嗦就直接开场 Q&A 了吗？
不会，我跟你闲聊一下，请问你有没有电影导演的梦想？
哎，我小时候曾经想要当导演呢。
真的哦？
对啊，我小时候的
你想要导什么？
就是
电影吗？还是电视？还是什么？
应该是电影。就是我小时候，我说的小时候是很小很小，我好像幼稚园还是小一小二之前，
有个导演梦这
样。我的人生志向是当导演，然后还有当医生。
等下这两个是一起的嘛？同时要发
嗯，
生，
对，
所以你要当医生导演。
没有说要两个一起，我是说就是可以选一个当，我觉得这两个工作都很棒。
怎么哦？结果后来。
后来导演的部分就是，其实我大学有小小的圆梦。
但你为什么想要当导演？是因为想要控制别人吗？
不是，是我觉得可以有就是这种影像作品，然后就是说拍片啊、说故事啊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
的。
从小就对这个很有兴趣这干嘛？怎么？
应该说，我从小就很喜欢说故事，只是它是不同的形式。所以我小时候会去玩什么无名小站啊、雅虎奇摩家族啊，然后就是各种，我就是喜欢发布内容在上面。然后后来高中就是以前有聊过嘛，参加社团。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我还和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其中一个听众，我们那时候成立了一个影像工作室。然
你
后
没有成立影像工作室？
他成立的，然后我加入，然后我是导演。
那他是什么制作人、制片这样？
对，他就是那个影像公司的 founder， 然后他就招募了一群人去拍片。
他现在还在吗？这个工作室还在吗？
我们发表了我们第一部作品，然后也是最后一部
就解散了，是不是？
哎、欸，那个影片现在好像在 YouTube 上看得到、欸。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关键字是什么？
我考虑一下，我觉得有点害羞，但是就是我后来有一个小，
所以你挂的 title 就是 director，
yeah， director， 蛮有趣的经验，所以后来算有小小圆梦。那医生的部分后来就是念书之后发现自己真是念不来。
我跟人说，其实你有在。职业
我除了有职业之外，我还要去上手工皮件课。
原来就是你哦。
就是我啊。欸，可是我真的想要平反一下，你知道我到国中一年级之前我都还觉得我能够当医生。就是国一之前，就是你知道国，
而且国一刚接触生物，
对，
国一刚上生物的时候，你该不会就是名列前茅？然后
对，就是到
这么简单。
国一结束前，我都是名列前茅，就是
国一结束前茅，
就国文、英文啊，然后数学、啊，
科科满分，
对，
科科行。
因为那时候自然是生物，不是理化。所以、
哦、对，
那时候我都还很强，结果等到国一暑假理化出现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力，然后什么化学式，
哎、欸，力我一直搞不懂哎、欸，
还有电，还有磁，你知道那些东西一进来之后，我的人生就整个彻底崩坏，我就发现啊，我好像当不了医生，
就放弃了，
放弃了，所以我还是回归我的艺术梦想，继续讲我的故事，就当我的部落客啊，当我的 podcaster。
来，那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问题，
什么？
就是身为一个导演最重要、啊、导演可能不是很重要，但制片啦、就是拍片都要成本嘛，所以要抓预算。
对啊，
所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好，
以下四部电影里面哪一部是 CP 值最高的好莱坞电影，就是它是投入的资金最少但创造出最高的票房
啊、哦？好，
第一部是那个复仇者联盟。
好，
第二个是丽婴宅。
嗯，
然后第三个呢是《冰雪奇缘》，第四个是《鬼入境》。
我觉得我会答对，哎，这样会不会没有爆点？
为什么？你本来就知道吗？
我本来不知道啊，但我直觉答案就是《冰雪奇缘》。
错，
所以答案是
《鬼入境》。
靠，这什么？我连看都没有看过。
你知道为什么是鬼入境吗？
首先这部电影我真的没有听过，但是为什么
鬼入境？因为它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它成本才$15,000，然后它到全球最后的票房是$2亿，哎，
哇靠，
它在、我问为什么它这么便宜，因为它就是像那个摄影机的镜头，就你摆一个居家摄影机镜头然后放在那边，然后就拍到各种灵异画面。他就是在一个很有限的空间里面，然后用最简单的设备。
可是为什么会大卖呢？这个片，
因为大家觉得好贴近他的生活，就是好有那个气氛。因为其实不管拍什么电影来说，最容易创造高 CP 值的就是鬼片，因为你的重点是气氛，你剧情不一定要增加。
还有另一种也是低成本然后高收视的，
你要说 A 片吗？
哎，A 片成本高的嘞。
你要看你有没有拍那种，就是故意要模仿人家剧情那种啊。你可以没有剧情的、啊。
没有，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要说的是，像在很寒冷的国家，他们好像有电视上会播一个节目，就是那个柴火在烧，有没有？
对，
哔哔啵啵，哔哔啵啵。
它其实像 ASMR 一样，它的重点是疗愈。
它就这样子一直放，然后
就一直有人看。还有那个火车，你就把镜头放在火车的车窗上面。
对啊。
然后就是长途火车，然后就一直拍沿路的风光。
一样很多人看啊，
对，那个收视率都超高。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挑战你的 CP 值的部分。
那个片有大概八九个小时吧。
所以
可是不会到两亿啊，一定不可能赚到两亿美金的票房啊。
对啦，我觉得你举这个例子真的是非常厉害，
因为这个是至今都还是传奇。
对，
就是怎么会有一个片子花这么少钱可以拍到这么多的票房这样。
不过讲了那么多，所以这一集到底要做什么改？
这集带大家看电影，
哇、我必须跟大家说，当初呢 我拉 Aaron 来跟我共同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那我就是要聊电影。嗯，我就说，
而且我那时候还说，我们每周都要介绍每当周新片，但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脱稿的问题，
立刻被我打枪。
你就说不要，我们不是带状节目，不要这样子。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如果应该怎么讲，如果你真的是要以电影为核心做节目的话，本身它就是一个主题了，你知道吗？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光是聊电影，它就是一个很专业的专项。就像是我们这一季里面，我们实验了很多的主题，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每一个题目其实它都可以独立发展成一个节目。嗯，那 Aaron 的专业跟强项，因为他的工作的接触还有他本身的生活经验，
你不要这样子谬赞我。
我没有谬赞，我就陈述一个就是状况，就是电影是 Aaron 的强项，所以 Aaron 他一开始企图心很强，但是被我给挡住了，
真是的呢。
好啊，那今天你的最后一集第一季告别作，让你自由发挥，
真的是告别作，
让你大聊一下电影的部分，因为第二季会不会有他，我不确定。
大家好好把握，
来来来，让你聊，你想聊什么电影的部分？我先回复一下你刚刚开场的那些选项啊，
对啊，
像《英雄者联盟》这种，哎，你知道我没看过
吗？复仇者联盟啦，
复仇者联盟。你知道我没看过吗？
我现在就知道你没看过，
因为
你都讲错了。
我不看英雄片，
完全不看，超级英雄都不看。
就是我不喜欢英雄片，所以我只有少数的英雄我爱。
你看过什
么？比如说 X 战警，
哦、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英雄片，只要他每在电视上播，我都会看，而且不管是哪一集，就是你今天播，
不管是哪一批演员的，都会。
对对对，就你今天播金刚狼我也看，你今天播那个就是什么 Jin 就是 K 笑那一部、
哦，所以你是。变种人那个系列的你都看哦？
对，
就是 X 战警那个系列，就是包括什么金刚狼独立电影罗根，
对，
那些都看。
对，就我很喜欢变种人系列。
那你知道他们最近有出一个新的吗？
我知道啊，我回去看。怎么样？你干嘛露出猥琐的表情？
没有什么猥琐，没有，因为他这一次主打说他们要变成惊悚片。
我知道啊，他们就是要从一个地方逃出来。我看预告是这样。
所以你很期待吗？
我没有到特别期待，因为他们，我必须平心而论，他们也是有拍过雷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对，因为比如说你跟我说什么雷神索尔，我真的没有看过。
可是是不是因为 X 战警是你从第一集开始看，你小时候
没有哦，
你都没有吗？
我就是莫名其妙开始追，或者是像你跟我讲美国队长，或者像最近很红就是有一个演员过世那个黑豹、嗯、你跟我聊这些其实我真的都无感，因为我没在看
那个蝙蝠侠系列勒。
蝙蝠侠我零星的看过几集，
什么黑暗骑士那些，
对，应该有看过。
那 你那个也不喜欢？
对，就是首先，所以你今天聊的开场问题里面，英雄片我个人真的是不太爱啦。
是，
但是回扣到你今天要聊电影这个主题，其实我个人就是非常兴奋，我拟了好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你让我好紧张哦。
第一个问题是你看过最多次的电影是什么？
我现在因为我个人不是一个很常重复看电影的人，嗯，就是因为我就觉得看，就是我不是一个会重复一直去看，因为我觉得
等一下，老师，我有个问题。你是不是把电影想的就是都是非常 artist 的那一种？就是因为像我个人看很多次，我是说像过年的时候那种什么龙翔电影台，他的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那种，你不会看吗？
那种我很少，就是整个把它看完，你知道？
天哪！
就是、所以我不是一个，因为我知道剧情大概是什么，我顶多就是哎、欸，这刚好这一段是我记得很好笑的，或者我这段记得这段是很有趣的。我会坐着把那一段看完，但是我不会把整个片子一看再看，一看再看。所以我现在有印象中，我一看再看的电影是有点像不得已的情况，但是那个片子也好笑啦，就是《行运超人》
啊，我看过那个梁朝伟跟杨千嬅。
对，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看那个电影吗？
为什么？
所以那一年就是我去法国找我姐，我姐那时候在法国念书，嗯，然后我去就我们家全家就去找她这样，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坐的是国泰的飞机，然后你知道旧的飞机是娱乐选项很少，就虽然你 眼前有一个小小的那个荧幕可以看电视，但它上面节目是不能选的，就是那个系统播什么影片你就看什么影片，然后可能只有两三个频道这样。然后那一天他们刚好在播《行运超人》，然后所以那个八九个小时的时间吧，嗯，我就是一直不断的看《行运超人》，因为我睡不着，
就你是被迫重复收看，
但同时又觉得好像还蛮好笑的。
对啊，《行运超人》就是也是他如果在电影台播，我会一看再看的那一种。
对，然后就是贺岁片嘛，然后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
哎，说到在飞机上看电影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想要抱怨的事，
怎样？
因为到飞机上它是一个合家欢乐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片会被剪掉，你知道吗？
可是有时候是版权欸，不一定是合家欢乐。
Why？
就是有时候他们卖到飞机上的，就是因为有些内容可能要敏感内容或什么之类吧，他那个格式也会变啊。
对啊，
他们就说这个格式是为了因应什么飞机上的娱乐系统，所以才做的一些改变。啊，可是我觉得现在的飞机上娱乐系统好很多欸。
那我希望他们
国家航空来说，
那我希望我们国家航空好好努力，赶快帮我放那个《绝命终结战》啊，或者是那种
有没有吗？
可是他们都会剪啊。
哦，所以你想要看喷血的那种？
对啊，当然就是要看那个钉子这样咚咚咚咚咚穿过你的脑袋这种画面、
啊。可是那个在电视台是不是也不会播啊？
对啊，难过哎。
你就只能自己去找那种正版片源或者什么，或者是盗版片源。就是
竟然说出这种话，
嗯，就是我们不鼓励啦。
我们身为一个创作者，我们可以接受盗版吗？
不行。
那你有看过你觉得最好笑的电影吗？
我觉得《伴娘我最大》很好笑哎。你有看过那个吗 ？HBO 有时候会播，嗯，它就是一群女性的伴娘的故事，然后就是两个好朋友，童年就是闺蜜好朋友那种，然后就其中要结婚了，然后结果呢，她就要找一群她的好闺蜜来当伴娘，但同时呢，这个新娘本身要结识另外一个富家女，嗯，然后富家女就等于是新朋友加入嘛。然后这个时候副教练就帮他张罗很多婚礼上的事情，然后搞得很 fancy 这样，嗯，然后他原来那个好朋友就吃醋，就觉得为什么你明明就跟他不是从小的闺蜜，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感觉很亲密这样，然后就两个在争风吃醋，然后中间就发生很多的笑料，
所以他是那种美国搞笑喜剧片，
美国搞笑喜剧，但同时对于女性的自我成长有一点点那种就是一些启发啦，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啊。那我觉得这种电影的类型最经典的是金发尤物，你懂吗？就是又很好笑荒谬，但是又对于女性有点启发，或者是像 Gossip Girl 还是 Mean Girl， 就是那个林赛罗韩演的
Mean Girl， Gossip Girl 是电视剧，
Mean Girl 我觉得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Mean Girl 真的蛮好看的耶，
对不对？
Girl,
就是又好笑，然后好像又有点什么，
而且是很经典的校园喜剧耶。
好啦，我觉得这一 part 就是我们节目的定位。所以大家就可以把我们想象成就是你刚刚说那一部什么伴娘什么
伴娘我最大。
对，就是我们大家就跟那个 label 是一样的，
就是一些带给大家一些启发，但同时又是寓教于乐，
然后好像有一点什么又好像没有什么。再来了，厉害了，有没有看过最恐怖的电影？
恐怖片我自己印象中没有到最恐怖，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蛮胆小的人，恶人无胆。
对，
就是
恶人的部分我可以见证恶人无胆。
好，对，反正就是，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的恐怖片是《丽婴宅》，
然后你很满意？
我很满意，uh-huh. 就是我那时候是，就等于我第一次在之前都是 电视上看，然后但是有些恐怖的地方我自己会遮眼睛或什么之类，但是因为那时候在电影院看，然后因为工作关系看那部片子，所以就是你知道不能躲，然后但是就是我一直看的时候一直吸气，然后旁边陪我一起看的人觉得我很好笑。
可以叫出来吗？电影院可以尖叫吗？
可以叫啊。欸，我跟你讲哦，去电影院有时候看恐怖片那个效果真的是被观众吓出来的。
我们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干
吓到，真的是，而且很多人是自己吓自己耶，而且你知道那个有时候不光是音效耶，是有时候是有人会震动那种，就是他会被吓到跳起来，然后你就有那种 4DX 的感觉，因为你是整排座椅会跟着一起震动，
哇，
干嘛？结果其实荧幕上根本没这么可怕哦。然后我觉得丽婴宅真的是蛮有趣的一部电影，
有一个有趣的我也喜欢，孤儿院
哦，
因为我觉得那个小女孩演的真的太好了。
对，我觉得就是恐怖片，因为恐怖归恐怖，但你有时候会追求一点剧情。
那你看过双瞳吗？
我在电视上看过，
因为英哥王先生好像跟我说双瞳是有被票选过什么最恐怖的之类的。
我觉得它算是台湾鬼片的经典吧。
然后还有另一个是吴康仁演的，是讲冥婚相关的。
那个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哎。
据说就是这几部都是在，因为我记得 PTT 的那个电影版有讨论过，就是恐怖电影这个系列，嗯、然后大家就去票选说心中最可怕。然后你我们刚刚讲这几部好像都有被列入。
你是不是常常在看台湾的恐怖片啊？鬼片对不对？
我必须讲他，因为英哥王先生他每次都叫我去看那些，就是、
他特别推荐鬼片给你看、啊。
他不是推荐啦，是因为他工作的关系，他每次能够给我一些那个就是什么适应的那个票券，都是那种台湾片啊，或是香港片。
可是我怎么记得你自己会去看什么《红衣小女孩》系列
啊？对啊，那个系列我也爱啦。
对对，所以你有在追那种台湾恐怖片、民俗类的吗？
其实那一种我很怕，你知道吗？就是
那你还去看？
对啊，就是有点自虐，因为我个人不怕血腥暴力，就是你在我面前开肠破肚我不会怕，可是只要牵扯到台湾民俗的话我就会比较怕
啊。
对，然后另外我想要问你，有没有看过你觉得尺度很大哎、欸、你不是我想要靠腰一件事情，
怎样？
你从第一集到第十一集每天都在跟我说哪一个新山色，哪一个新山色。好啊，现在让你讲啊，让你讲哪一个尺度大电影，你讲出来啊。
但我的尺度大不是到新跟哎、欸也算腥啦、uh-huh. 算血腥，不是那种色情的尺度大。就我看过很多那种跟验尸题材有关的电影，然后你知道验尸题材就是什么，包括什么验尸官，然后还有那种推理解谜的，就是一堆尸体出现，然后你要去解剖它，然后得到尸体里面的线索那一种。我觉得那个尺度很大，因为我常常看电影时间都是那种中午的时间，然后我就会带着一些食物进去
吃饭看。
对，我是等于是我一边吃饭一边看电影这样子。然后那个有些那种验尸，跟像我刚才说的验尸官就是其中一部片、嗯、然后还有德国那个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但跟尸体有关的，就是也要推理解谜。然后呢那个片就是我看到一半我就不想再继续吃东西那种，
太恶心想吐了。
我觉得也不是到恶心，就是你很冲击，就是一个人体在你面前被解剖，而且我会觉得很像在上解剖学101、哦、
对，因为这种东西像电视，就是你不进电影院像 CSI 犯罪现场类似的也会有这种。
对，你知道他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怎么样取出你人体的舌头吗？
怎么割啊，割掉啊？
不是，你如果拿到一只完整舌头的话，就是你要从你的这个下巴这个地方、嗯、就是大家在摸你下巴是不是有软软接到脖子的地方
啊、对，
软软那边，
来听众跟我们一起摸，你现在摸你的下巴。
下巴到就你喉结之间有一块软软那个皮
啊、我讲女性没有喉结，就是喉咙，
就是你的就脖子前面那个地方。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你那个刀从这个地方软软地方划下去之后到你的胸口，
然后
到胸口的时候你要画一个像工字形的那种，你知道就是那条直线，你上下两端你要画一个垂直90度的线、嗯、要把它画开，所以就有一个工字形的伤口，你把它打开来之后呢，就从你的气管那边去抓你的舌头，然后就可以从那个洞里面把整条舌头拿出来。
所以舌头很长，
舌头很长，它到后面哎、欸，你有吃过猪舌吗？
没有。
反正猪舌牛舌那些都是很长的舌头那种，就它都是从连接到你喉咙那边，然后其他有骨头。
经过你刚刚讲的这个故事，我已经确认了第十集皮剑客的医师就是你。你连这个都懂、
欸、我真的是看电影之后才学人体解剖。我觉得其实一方面你会觉得有点恶心有点冲击，但另一方面就觉得其实有点有趣。
是啦，跟电影无关，如果你喜欢看这种相关的话，你可以去看那个有一个港片的影集叫《法证先锋》，
哦哦哦哦，
里面超多这种，他们都有什么水泥埋尸啊，然后还有就是解剖。
而且你知道，像美国也是啊，就是 CSI 那个影集出来了之后，就掀起一股那种法医跟稽证的那种风潮，就大家很喜欢去看那种实验室里面调查一些遗体，然后之后发现一些线索是什么那种，
很合理啊，因为人就是有一种就把它当侦探片在看、啊，
然后就是影视片就带动一种你知道大众娱乐的风潮，大家觉得哦好有趣哦这样。
那你个人有最喜欢的片吗？有这种东西吗？因为有可能没有，
没有哎、欸，
反正你就是看心情。
我就看心情。哎、欸，其实我看蛮多次穿的 Prada 恶魔，但是我不是觉得它好看，
可是它就是一个很
是有趣，
对，它就是一个很 friendly， 然后一个很容易进入的片。因为像我们之前去同事家玩的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然后我们就直接转看 Prada 的恶魔，然后就是任何一个人他随时来，就是比较晚来的人，比较早来的人，就是随时坐下来就可以直接看，你知道吗？
或是一些动作片，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因为它其实剧情上，我觉得007系列也可以啊，就是一种动作商业片，然后哦，汤姆克鲁斯的系列，
没有不需要就是特别的费力，你就可以随时看。
因为像我的家就是年纪比较大，家里那种长辈，他们就常常会觉得想要看汤姆克鲁斯的动作片，但是他们也不是正在追求什么 特效跟什么剧情，但就是坐下来看哦，飞檐走壁这样，就觉得
看到一个电影的
感觉。我觉
得长辈说到这一点，有点像是说，到底什么？假如说今天跟你的工作无关，什么样的电影会让你愿意掏钱走进电影院看？你会觉得说，哦，这个是要去电影院看，不是在家看荧幕的。
我一开始是国片。
为什么
最早的时候会觉得要支持，你知道是一种民族心态，就觉得支持国民，但是后来就会觉得，就你看了电影看多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一样是花了300块的票钱，然后你看那个好莱坞成本制作是这么贵，然后什么2亿多美金拍一个这么大制作的片子，然后你再看一个台湾片，然后你就觉得看完之后可能还会失望
啊，
然后你这时候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就去看那个片子。
所以你现在的标准是什么会让你愿意进电影院？
我觉得是卡斯跟剧情跟导演
三者就是综合评估一番，
我觉得是现在是这个样子，还有话题性，因为很多电影是像就像台北物语懂吗？
听众们懂什么是台北物语吗？好了，这一部分不要多解释，你们自己去 Google 台北物语。
对，反正他那个片子他的重点根本就不是大家去看他有多好看，是他多难看或多荒谬，然后大家就是为了一个追求一种你知道那种邪教心情，就是啊，
朝圣
朝圣，我要去看这个片子这样。
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很多长辈他愿意掏钱进电影院，他是要看特效、飞檐走壁。我觉得我曾经也就是着迷这一种，后来我发现其实会想要去看的反而是那种很精致，你知道吗？就他可能并不一定是飞来飞去，可是他可能画面很细。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追求的是那种小品，就我们刚才说 CP 值，
所以像《四肢愈合》这种，你会爱。
是最后我觉得要看作品耶，不是每一部耶、oh. 我觉得我现在追求的也不是那种剧情小品哦，是说就你可以花少少的钱，但是他可以拍出一个很精彩的剧本，因为有时候剧本跟导演怎么拍才是他的功力。你就会觉得说他不需要花很多钱，但可以把这个故事拍得很清楚，然后你就觉得很赞叹他。
那你是任何导演的脑粉吗？
不是、
哦、所以你没有
超不是的、
哦、可是像我就是脑粉啊，像只要是哈利波特我就一定去看。
但你那是系列脑粉、啊、就是那个 IP 的脑粉。
对，我是哈利波特 IP 脑粉。
那怪兽与他们的产地你也会看吗？
No。
所以就前面哈利波特部分是脑粉。
Only Harry Potter。 第二 part 其实我要问的是，像电影啊，台湾片、中国大陆片，然后美国好莱坞跟欧陆欧洲的电影，你觉得这几个地方的电影的风格或是内容类型，你有比较觉得明显的差异吗？
美国片我觉得是好莱坞主要就是商业片嘛，但其实好莱坞美国啦，他们现在有一批也是那种独立制作的小品片，所以我觉得因为主要电影产业的发展都是在美国，所以它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然后欧洲地区比较多拍的就是一些艺术片、独立片，然后动作片也有，可是你拿那个技术一比较就会知道其实还是好莱坞比较厉害。然后甚至因为现在国际化了嘛，所以很多其实计划都是跨国在进行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欧洲那种商业片还是会找美国的特效公司帮忙，或者是有些特效公司会外包到亚洲这边，叫后制，就是一个跨国的一个 project、
哦、你看过拆火车吗？
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过它非常非常精彩，
就是一个经典啦。
对，
那你看过《恶魔教室》？
是什么日本片
吗？德国片？
那个没有。
对，
我其实看比较这样一讲，就会觉得其实我看蛮少欧洲电影的，
因为欧洲电影它就是有一个蛮特别风格，这有点牵扯到我要讲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朋友，我自己或者你朋友应该也是一样，就是有一挂的人是在追影展的。你懂吗？就是只要说金马影展，
你刚刚讲到这个，我想到一个事情、欸，哎，
对，
就是欧洲跟美国的电影有一个比较粗浅的分类。
怎么分？
就是美国的电影可以接受暴力，但不能有色情，就是裸露什么的，在美国电影里面会觉得这个是尽量要少的。但是你暴力什么街头枪战，然后打架格斗，那个是 OK 的。
然后欧洲反过来，
欧洲是反过来，欧洲是你怎么露怎么大做爱，在荧幕上肉体关系肉体横陈都可以，但是暴力要少、
哦、
这是比较粗浅的分类，就是两边刚好是反过来的。
我有这个感觉，
你一想就觉得、欸、好像欧洲电影很容易就是讲到一些情欲的部分啊，然后就有男女主角可能就会上床啊或什么，可是比较不会那种打来打去。可是美国是反而看起来好像他们很开放，但其实他们有一个淳朴的地方，就是不要讲到色情。
我觉得好莱坞的美国片或是欧洲片或是台湾片似乎都有一些风格、那像 韩国片呢？
韩国片就是那种写实路线，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很喜欢拍人性的丑陋。
对。
然后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很可，就是我看不下去，就我觉得太沉重。
哦。
就是关于什么，尤其像什么《失速列车》那种商业片，但最后他的那个，因为你有看过他们在说《失速列车》，就说他其实结局的时候没有要这么温馨嘛，就其实搞不好是最后是预设要让坏人完全就是逃出生天，然后好人全部死光光这样。
那如果像那个朴什么那个导演
朴赞玉的那个
系列，
对
啊，那一种呢？
我觉得那个还比较有趣哎、欸，
所以那一种你也 OK 也在追，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多欧洲片啊，或者是像一些比较特殊的风格电影，我是透过影展才知道的，因为我零星也有看过几部影展片，可是我个人不是那种痴狂的人，因为我有朋友是他会去追金马影展，比如说一出来他就要去订套票，或者是金马奇幻影展，像猜火车我是在奇幻影展看的，或者是像酷儿影展，就是比较特殊的性别议题的这种。那你个人的观察，你有认识这样的人吗？就是在追影展的，他们得到的心得什么，这真的值得追吗？
我本身不是有在追影展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因为很多电影会先在影展上放映，
对，
就不光是台湾的影展，就你包括什么柏林影展啦、威尼斯影展啦、美国那些影展，它都是比较，就是它会先在那些影展上做第一次的首映，所以很多人是为了要抢先看到那个作品、嗯、因为他们可能有在追某个导演的作品，或是他们可能有在追某个演员的作品，然后他们想要第一手看到那个，不要被爆雷，他们就会去看影展。
可是其实每一届的影展它都会定一个主题啊，然后影展的策展人他在做选片这一件事情，
没有，那个是台湾吧，或者是你要看哪一个影展，有的影展会规定说，像你说酷儿影展，它一定就是跟同志题材相关的主题啊，然后金马奇幻影展可能就是比较一些侠，就是比较特殊的片子嘛，就是那个类型是有一些固定的，可是不一定每一次的影展都有一个固定的明确主题是什么，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单元，
嗯，
就我们这次影展可能有个小单元是什么当代浪潮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可能是当代的新生代的演员啊，新生代的导演他们的作品。
那比如说像台北电影节、高雄电影节这种活动，你参加过吗？
没有。
所以他们这种怎么选片之类的，他可能就是他又会有一个另外一个主题，
而且不一定，有时候是看当年的片单呢。因为也不是说你今天想要选什么就会有这些作品可以来啊，因为你要看到时候申请说要加入这次影展的人是缴了什么作品出来。
想当初我在拍片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想过要投一下影展啦。
你们投哪一个？
金穗奖啊。
结果呢？
没有投啊。
为什么不要啊？
觉得就无法啊。
他们有主题吗？他们那年有规定吗？
不是主题，是水准问题。
可他们有规定吗？那一年
好像没有、欸、
就说我们要什么主题之类的，
印象中没有。
像我知道就是很多台湾的记者媒体，就他们可能早先是跑娱乐线的，
对，
然后他们后来退休之后，或者是他们会留着那个记者证，或者是就是他们进入业界，可能进到电影产业之后、
嗯、
他们留那个记者证，然后到时候有影展的时候，他们就会带记者证去出席、
哦、
因为通常你要有一个身份，那种国际大影展才可以让你进去。
但他们其实已经不是记者了，
他们有可能不是记者，但或者是相关产业，但是有记者证很方便，
所以他们就是我们第十一集说的那些蟑螂。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是业界人士，只是因为你知道、oh. 因为像影展也一样啊，就是他会有不同的证，什么绿色证、红色证、蓝色证，然后你可以去的地方不一样，
是哦，
然后你会就是有些地方是比如说这一次的放映时间是专门给、业界人士的，然后所以你就要是业界人士，比如说是红色证你才可以进去，那有的是业界人士跟影迷都可以进来的，可能就是黑色证，所以就是黑色证的人都可以进去这样，所以它有不同的规定。那如果你拿了一个记者证，基本上就是比较像是权限 level 比较高的，你就可以到处跑这样。
说到权限这件事情，你有因为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而见过就是艺人演员本人吗？
有啊，
有这种有，
可是我觉得很多台湾的观众也会有吧，就是因为他会有那个映后
座谈会，
对，很多会有映后跟座谈会，就导演跟演员会自己去跑。
是这一种哦？有拍照的吗？合影留念的？握手的？
没有哎、欸，可是你要留言都可以啊，你就去跑去前面跟他们合照就好了
啊、
因为我不是
这么亲民、哦，
我不是一个小粉丝啊，
他们这么亲民哦？
你就要看他们做人怎么样喽。
因为我记得英哥王先生以前在做电影工作的时候，他好像跟蛮多明星拍过照的。
对，
林依晨啊、吴康仁啊那种都有。
可是他们是因为做其他的活动，然后他算是工作人员，他另外跟他们拍照吧。
哦，你比较不会接触到这一块。
对，我就是跟其他的观众一样，是比较像他们下面的。
那你个人有比较？最后一块我想要问的是演员的部分，你个人有没有比较演员口袋名单是你觉得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或是你真的很讨厌这个，或是这个人干超屌但是竟然没有红，或是这个人明明就不怎么样但竟然红就是你的演员口袋名单要你说出个几个你会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我现在突然想到的是吴可惜。
怎么样，
你有看过再见瓦城吗？
有。
你不觉得他在里面的演出非常非常的惊人吗？
然后你觉得他应该更红，大红大。
可是我后来看他第二部就是，
哎，再见瓦城那个男主角是谁啊？
郑东呢？
啊，
啊，干嘛呢？
我没什么要说的。
人家金马最佳新人呢、欸。
呀、yeah.
，反正那个时候看吴可惜的时候，因为我本来不知道吴可惜这个演员，
uh-huh.
然后他第一次演那个再见瓦城的时候，我就被他吓到，因为他那个口音模仿的很，就是我不知道、欸，就是那个口音是。完全没有想到有一个不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人可以讲出这样的口音，然后在同时是在演出，
嗯，
我觉得很惊人，
嗯。
可是后来他演的那几部我都没有特别喜欢，就是什么《血观音》啦，《捉人秘密》啊，
啊、
哦，就我不知道是剧本的问题，还是就是有一些什么演员自己的演出的一些调整。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捉人，那个时候再见瓦城的时候，一看到吴可惜就觉得哇，
惊
为天人，惊为天人。
最后一趴是因为前一阵子，哎、欸，你是不是在呼应我们第三集，就是
一些防疫生活的部分？
前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你知道很多片都 delay 了，没有办法上，
嗯，
结果就导致2020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叫做，
而且是台湾专门的趋势，就是经典重映，就是因为台湾的戏院没有关。然后所以就是片，但同时因为台湾很多片都是靠好莱坞的电影，以前啦正常时期都是靠好莱坞电影，但是因为美国戏院没开，好莱坞片商就没有放映他们的电影，台湾这边就跟着没有办法放映这些电影，
所以我们走进电影院看到都是数位复刻的旧片，
对，就靠着一个空窗，空窗怎么办，那片商只好找一些旧片来放，就刚好嘛，因为很多片可能也是版权的问题，刚好
可以放。所以你今天要跟大家聊几部你在疫情期间去电影院看的数位复刻旧片咯。
没错，
有哪些，来一一道来。
我第一部看的是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我那时候有问 Aaron 说我要不要去看，结果另一个朋友就回说，在我们那个群组就回说很长哦，
超长，三个多小时吧，哎、欸，三个小时吧，
不行、欸、
就是有超过那个，
我这样会长骨刺、欸，这样不行、欸，
你才不会长骨刺，
我现在我看不了，
你终于可以起来尿尿啊，
可以起来尿尿吗？
不行吗？
电影院就很讨厌人家进进出出的啊，
哪有差？你哎、欸，我都会坐那种哎、欸，我都会坐靠走道的位置，
所以你会
去
尿。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膀胱很弱的人啦、啊嗯，但我会坐在靠边边位置，我觉得随时要离开都方便。
所以《末代皇帝》这部片除了很长之外，你想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它是第应该是唯一一部吧，就是真的有进到紫禁城拍的电影。
北京
的紫禁城拍电影，然后你知道里面重点是里面那两个女主角后来演《如懿传》吗？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因为这两《末代皇帝》跟《如懿传》我都没看。
就是那个时候是陈冲跟吴君梅
啊，陈冲我知道，
对，就这两个在演。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在看的时候，因为最近不是很流行那种清宫古装剧嘛，就古装剧，就这几年啦，就是什么《如懿传》啊，然后《甄嬛传》啊，然后在更早之前不是什么叫什么《宫锁心玉》吗？
我的人生只停留在《甄嬛传》，在这之后的宫斗剧我都没看。
反正就是有一连串的宫斗剧，然后包括从《还珠格格》开始，但是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清朝宫廷。
然后
但是你看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疏离感，你
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紫禁城，
对，你就在怀疑，就说到底那时候人是这样生活的吗？就比如说你在看《甄嬛传》的时候，他们吃的那些菜色，
东阿阿胶，
对，然后你就想到真实史料上听说那个，你知道年妃她的小孩是饿死的吗
？Why？
就是营养不良
啊？
就她其实就是那个年羹尧她妹，其实帮康熙生了很多小孩，
真的假的？
她史实上其实是有生小孩的，但是。他都没有养，很多都没有养活养大，
可是怎么会饿死？他们在皇宫里耶，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事情的落差有蛮大的，就是其实搞不好是皇太后跟皇上可以衣食无余，可是其他人在分配到的东西，因为当年的粮产本来就没有现在这么高啊，
嗯，
所以其实你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疏离感，就是到底这是不是真的， 可是你在看末代皇帝，我在看末代皇帝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还蛮真实的，因为他演的是，他除了是在紫禁城拍的之外，他演的又是落魄时期的，就是清朝最后一任皇帝，然后就溥仪就很觉得很有实际感，就是他们是生活在铁笼子里面那种囚鸟，然后自己会觉得说他们以为自己是皇帝，但其实外面的世界早就觉得他们这些皇家分子根本就是笑话。
所以其实这部片虽然是外国人来拍，但是并不违和，你觉得他有拍出那个真实的时代感？
对，但是唯一违和就是他们都讲英文
很怪耶，你是说太监啊皇帝都讲英文哦？
太监就基本上不太讲话，但是皇帝本人，然后皇后婉容啊，然后还有他的妃子都讲英文，然后他们都是
好怪哦，
他们都是受过英语美语教育的新时代女性
太奇怪。好了好了，结论，如果满分五颗星，这一部给几颗？
我给四颗。
好，下一部是苏州河。
苏州河是最近的，它是周迅比较早期的电影。
嗯，
然后呢这个片子，我要先讲哦，这些数位修复版的电影都是我之前没有看过的。
哦，
然后我就是进到戏院之后重新再看一次，然后以现在的时空条件来看，就觉得还蛮有体会的这样。
嗯，
苏州河讲是它是一个20年前的电影。
嗯，
然后那个时候是上海刚开放，就是中国大陆整个经济正要起飞那个时
候。上海彭先生听好啦，20年前的上海
苏州河就是上海一条河，然后那个河水呢一开始拍就非常非常脏乱，就是因为像湄公河那种，你知道，就是大家会在里面做生活上的大小事，吃喝拉撒睡，坐在那个河里面那种感觉。
对。
然后呢，他那个故事呢，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
嗯。
然后那个导演就是他是第一人称视角，他就是拿着摄影机的那个人，他就在说我要拍一个关于苏州河见证到的爱情故事。然后周迅就一人分饰两角，他演的其中一个角色是女学生，叫做牡丹。然后牡丹呢，爱上了一个送货员，叫做马达。
马达，
他叫马达，就是 motor 的那个马达。但是但是他的那个英文字母不是打 motor， 他就打 marda。
然后呢？
然后马达为什么他们两个认识呢？是因为牡丹他爸在卖那种进口酒的，很有钱的酒商。然后但是呢，他就是会一直带陌生女人回家，就是干嘛干嘛干嘛这样。然后他只要带陌生女人回家的时候，就会叫送货员来。他们其实有点像计程的司机，可能因为那时候刚起飞，所以没有计程的司机，就是找那种骑机车的送货员。把他女儿送去姑姑家，就送去他妹家这样。嗯，所以就说叫他女儿去姑姑家里面待着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这样接送接送接送之后呢，就
送出了感情，
女学生就爱上了这个送货员。
哇，
然后送货员其实也有一点点爱上女学生。
嗯，
可是呢后来就有个黑帮就找了这个送货员说我们要绑架这个女的。
为什么？
赎金啊。
啊，因为他们家算有钱，
因为他爸很有钱，然后就是有黑帮就是看上了他们家的财产。然后呢结果这个马达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他就是硬着头皮就跟着绑架了他。然后结果牡丹就是本来以为是开开心心跟男友要去玩啊或什么，结果他就把他载到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面，
然后
待上一整天，然后在他面前打电话跟他爸要赎金。
嗯，
所以他的女学生他本来对他是满腔热血，然后 一片纯情，
突然之间
就心碎。然后他甚至就是他本来送他回家，因为他要送他回家，就是因为已经付钱了嘛。他就说你跟我爸要了多少钱，他就说45万，然后说我只值45万，然后就
小伯
哎，这很难过哎。然后就他就跑到苏州河上面，他就在
跳河自尽。
跳河前他就跟他说我会变成一条美人鱼回来找你，然后他就跳进去哎，你不要，这不是荒谬的故事他就说结果呢这个马达后来就因为什么绑架掳人勒赎什么之类，然后他就是入狱。然后就出来了之后呢他也不知道，因为那个叫牡丹那个女孩跳下去之后就没有人找她的尸体，然后大家都在传说
变成美人鱼了。
真的有人传说在苏州有看到美人鱼，因为他在那边大喊的时候有很多路人围观嘛，然后公安啊什么都来了，然后就他们就真的传说有一个美人鱼在苏州河里面。然后马达就开始出狱之后一直在寻找这个人，就他就遇到了周迅演的第二个女性叫做美美。
哦，
她长得就跟牡丹一模一样，然后她是真的在一个酒吧里面的鱼缸里面扮演美人鱼。
哇，
然后所以他就出来之后他就一直以为他就是牡丹，所以他就跟他讲了这个爱情故事，就跟他说我一直在找牡丹，然后其实我当初绑架他，但我其实对他是真的，然后我也知道牡丹对我是真的，然后我现在一直想要找到这个人，就等于他的下半辈子唯一目标就是找到当初那个很爱他的女孩，
就他就找到了美美。
然后可是美美一开始以为他只是要把他 他，
他以为说就是老招了啦，
对，他想说你就是要把我啊什么的。然后美美其实跟这个摄影镜头这个男主角在一起
啊，
美美本人就是因为我刚不是说他是导演用第一人称在拍嘛，就是摄影机镜头就等于他看到的世界，
所以这个人没有一个人设，他就是
一个 他就是叫导演这样，他就说我是导演，然后他就一直讲口白，然后他会用这个，
所以美美跟这个口白人在一起，
口白人在一起，然后结果呢，就是美美就一直以为，就等于他在周游在两个男生之间嘛，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后来就是意外就得知，就是我们就不破梗了啦，反正最后就是他知道了，原来马达讲这个故事是真的时候，他就崩溃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你知道在酒店就是有点像卖艺的人，所以他其实对于这种事情看是比较淡的，然后他也对于男女之间的真情是不抱期待的，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知道了马达跟牡丹之间的爱情故事原来是真的之后，他就完全信心就被击溃了，他就说原来世界上有这样子的爱情，然后他重新在思考说他跟导演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他要的跟他追求的那种爱情故事，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有料的爱情剧啦，不是很肤浅。
对，而且就是你从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当年的那个还算是淳朴的中国，因为你现在要去上海拍这个片子，你顶多可能只能拍到30而已这样吧。
对，因为我有看到那个电影介绍说这部片完全没有拍到任何上海现代化的部分。
对，就是它是一个你现在再回去看会觉得完全是不同的中国。当因为你知道钟迅那时候演的女学生还是那种穿那种连身的体育服，
我知道，
然后绑两个马尾在这边那种，就那种很土很土的那种女学生，
但就是有一种很真实的时代感。因为这个导演我还蛮喜欢的，是娄烨。
娄烨，对，
他本身拍了很多电影，而且一直被中国大陆给禁播。
对，因为他就是你知道中国大陆去国外参加影展的电影都要先得到他们那个放映许可龙标吗？
什么鬼啊，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许可字号，你就是要经过国家那个审查之后这个作品是 OK 的，他们才让你去参加国际影展。那可能如果你没有报得到这个龙标就去参加的话就会被禁，所以娄烨常常被禁，因为他常常拍好之后就送出去，然后他被禁原因是因为他常常拍到一些比较中国社会写实的地方。然后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你知道党极力想要阻挡说不要被大家知道中国的现状那种，因为他有些片子甚至还拍到跟六四有关的。
对啊，
所以这种事情就会被人家
颐和园就有吧，
所以就会被挡下来啊，因为这就是中国一直想要，你现在连 Google 都不行，就是 Google
六四都不行。结论一下，结论一下，五颗星的话这部给几颗？
四颗。
那我最后想问一个题外话，你有曾经因为哪一部电影而哭吗？看到落泪过？
有。
哪一部？
我现在印象最深刻是奇迹男孩。你有看过那一部吗？
我知道那一部但我没看过。
就他在演的就是一个小男孩，就他是颜面，就是他从小出来就是畸形，
然后戴一个面具。
对，他因为他畸形，所以他从小就是戴着一个太空人的面罩，因为他觉得这样是很安全保护的。然后其实他们家的人都很 nice， 就知道弟弟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做了很多的手术才活下来。然后他们本来一开始一直觉得说要让他在家里自学就好，可是后来就决定说不行，因为他总有一天会社会化，他需要接触到人群，然后就算是恶意的眼光他也要知道怎么样去反击或者是保护他自己，所以就送他去上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小朋友之间跟他互动，然后家人自己也在成长，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男孩，然后这个时候学校里的这个他甚至参加科展啊什么之类的他都是知道最多人，因为他在家自学，所以妈妈都教他很高阶那种东西。
哇、
wow ！所以他一到学校之后就要电报那些废物，那些外表正常的小朋友，但是就是蛮笨的这样。
然后嘞，
然后所以他就交了很多朋友，然后大家也开始认识到他的内在。然后我觉得那个片子里面，因为他是小说改的，是童书改的，然后他有很多名言。
所以你的哭点是什么？是看到什么？
京剧一出来我就流泪。
所以你是一个容易这样子哭的人。
我没有，是那部片子我觉得特别有感人的感觉，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刚好达到你的点啦，
因为他完全不悲情，他是一个很正向的，他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状态，关于这种脸部畸形，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方很坦然在讲这个故事的一个剧本。因为他就是觉得就像我们有些人是胖瘦，就是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有一个我听说啦，就是美国现在有一个可能世界上啦，现在有一个推广一种价值观，就是关于比如说截肢的人，然后或是残疾人士，只是人的另外一种形态，就是跟胖瘦一样，就这只是他比较胖比较瘦啊，他少一只手他少一只脚，这只是我们不同的样子，并不是真的是一种残疾， 我觉得现在有人在推这种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有一部分是在推广这种概念，就跟大家讲说他虽然说外表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但他内在其实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调试我们见证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说完这个故事这一集你彻底洗白，大家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深度有内涵的人。我就是一个
肤浅的人。我本来不是吗？
因为对比之下我哭就是哭什么唐山大地震啊山楂树之恋啊
他但是我觉得我也有哭欸，
各种就是我只要这种你知道我就会哭欸，
亲情然后有点悲的那种，
对，
然后渲染力很强，
要救儿子还是要救女儿
哦，这个真的是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会，但我的哭点很怪，有一些真的太值得哭的我反而哭不出来。
什么意思啊？你说太故意刻意的，
不是刻意，有一些是那种大家看到就是每个人进去都泪流满面那种。而且你知道有我有一挂朋友更哭，他们是哭动画类的
哈，
你懂吗？就是
哪一种？你说日本动漫吗？
不是，是《无敌破坏王》看完直接飙泪。
哎，《无敌破坏王》我也有哭哎、欸。
然后还有比如说《玩具总动员》也飙泪，就是有我有一挂朋友是、啊，
我大概知道我的泪点是哪一种。
哪一种？
我泪点是那种就是委屈往肚里吞那一种，就我可以，我非常可以理解。我就说哈，你们怎么那么可怜？然后
我跟你说，你就去看阿信就好了，你不用看这些电影。
不行，阿信那个太苦情了，他们那种是你知道就是
对我就是不能接受那种太苦情的
炒作，太苦情我也会不行，然后所以有些韩国片的太苦情我会出戏，
嗯，
你知道，所以就是要那种就是点到为止的悲情，
没错，我懂。
以上就是我今天只有介绍两部电影，对不对？
对啊，
莫名其妙就聊了这么多呢。
有人还想要听更多吗？
更多的话可以分享啊，因为我觉得疫情期间应该蛮多人去看经典片吧，因为我这种片子都是我之前听过或者是大概知道但我没有完整看过，然后看完之后觉得还蛮有趣的耶。
我觉得我想要回扣到今天一开始的那连续几个提问、嗯、就是如果大家的心目中有一个口袋片单，就是你心目中最怎样最怎样的片，欢迎跟我们分享、
嗯、请跟我们分享，
比如说你觉得最好笑最浪漫最恐怖最恶心最色情看过最多次，就是各种你觉得最怎样的片，欢迎跟我们说，
与我们交流交流。
然后因为今天这一集第十二集是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了嘛、嗯、所以我们在这一集播出完之后，我们下礼拜一还是会有一个不吐不快啦。
啊，是哦，
会啊，十二之二啊然后不吐不快之后就是第一季就正式结束，
嗯，我们会有一个休息时间，
对，我们会沉潜个一段时间，到底是被怀念还是被遗忘就是一个考验了，
嗯
然后呢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就是我和 Aaron 会就是稍微比较停下脚步，我们会想一下这个节目后续的走向，就因为我们第一季就是实验性质嘛，每一集主题都不一样，什么都聊，所以至于我们之后的，
而且我们能套都套出来了，
你说老二吗？就是我们掏心掏肺掏老二之后的，
我没有掏老二
我要说的是之后的形式，包括人选、嗯、包括主题内容，包括各种我们都会再稍微花钱讨论，同时我们也会发放一个线上的意见回馈的问卷，
嗯，
那就请大家就是回复一下我们的问卷，给予我们一些方向，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第二集再见咯，
拜拜。